好，各位在基督里的子民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的后边这一部分和十九章开头那一部分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十八章的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开了以弗所，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住了些日子，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里加的地方，兼顾众门徒。啊，我们来看这几节啊。十九节说，然后他们抵达了以弗所，他就把他们留在那里，就是他把这个，他的这些同工留在这个以弗所，然后自己则进入这个以弗所这个城市的这些会堂，和那些犹太人辩论啊。我们看这个十八章的这个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我们后边我们可以知道哈，后边提到这个亚波罗啊，亚波罗来，然后亚波罗呢，经过这个百居拉和亚基拉的帮助呢，他能够啊更有能力的、更有恩赐的去讲道啊。比如说保罗这一次在这个以弗所停留的时间不长，他把亚居拉和百居拉留在这里，然后他自己啊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不长。然后说二十节说，然后当这些人呢，就是要求他多住下时候的时候，圣经说他不点头，啊，他不点头，就是说他这时候是有犹豫，是吧？他没有说直接说好，啊，相反的呢，他辞别了这些人，然后说神许可啊，我就再一次转回到你们这里，然后他就从以弗所这个地方起航啊，从以弗所这个地方起航。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你可以放大一些。本来是在这个亚盖亚省啊，是吧？有这个雅典、格林多啊、坚格里，然后现在过了这个海，到这个什么，到这个亚西，这个亚西亚地区，这个吕底亚这个地方，是吧？到了亚西亚地方，这不有以弗所吗？以弗所啊，到以弗所这个地方，到以弗所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知道后来有这个以弗所教会啊，以弗所教会。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看到哈，保罗呢，随着他的传道，包括他。不断的在往前走，你会发现他这个人不仅是非常有在讲道上有恩赐，在圣经有恩赐，而且他凡事寻求神的旨意，啊，他甚至连在这地方待多久，他也不去凭着人的这种热情，或者凭着自己的这种啊热情或者自己的喜好去做，然后他那个地方人欢迎他，让他多讲一段时间，但是他不在这里，啊，他不在这里，他就要走，因为他感觉到神没有许可他的意思。然后到十九章的时候，你看，当这个亚波罗去哥林多的时候。啊，到那边的时候，然后保罗他就回到了以弗所，是吧？你看在这里呢，他应该就是有感动啊。你后来知道神对这个保罗和亚波罗有分工的，在不同的时间有分工，虽然说他们是啊，互相不交叉，然后彼此做呢做神安排的工作。所以说你看保罗呢，他就是一个啊，凡是寻求神的旨意，在这些细节上都寻求神的旨意啊，寻求神的旨意。这样做呢，你的传道也好，你的侍奉也好，才不至于就是说去。受亏损啊，才不知道受亏损啊，往上一点。然后你看接下来的时候啊，这个从这个十八章后边到十九章的时候，你看他是吧，就是说你看这里哈，你接下来你看这个图，你会发现他到了以弗所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在这里待的时间不长，然后他就回那边，然后呢后来这个亚波罗在这个亚该亚省待的时候啊，他就回到以弗所，是吧？他是这样一个顺序，他是这样一个顺序啊。然后你看这个到十九章的时候啊，后来呢他再到以弗所的时候，他待的时间很长了，是吧？在会堂里面辩论时间很长，然后在这就几乎有两年的时间，然后就去传道，让在亚细亚省的所有人都听到福音啊，都听到福音。然后到二章的时候呢，他就把以弗所教会那些长老请过来，然后告诉他们，这个神的真道和羊群已经托付你了，然后你不会再见到我了，就是说到此他就不会再相见了。然后他就你看，他无论从一开始踏入这个以弗所啊，一次两次，到最后他不再进去的时候，你看他凡事是寻求神的旨意，我相信他是愿意在这里待的，但是呢，神有更好的安排啊，神有更好的安排。所以说保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凡事寻求神的旨意，就像从前在十六章的时候， 那时候圣灵禁止他在那讲道，禁止他在讲，他都是等候神的旨意，最后得到那个意向啊，去马其顿省。我们也知道这个决定最终是对他非常受益的，因为马其顿的这些众弟兄姊妹是非常支持他啊，这也是就是说当后来没有人支持他的时候，马其顿的这些弟兄姊妹还去支持他。所以说这个传道者他应该凡事寻求神的旨意，而不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啊，也不说人欢迎你也好，不说你自己想怎么样，其实有的时候啊，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啊，高过我们的旨意啊。所以说呢，传道者不单要竭力传道，在传道之前这个事情，传道的方向往哪里去，在哪些人当群当中，这个也要寻求神的旨意。只有这样你传道才不会被拆毁，你的这个传道才会大有果效。所以说这几年呢，我们就知道其实应该知道这个真理啊，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这个在传道之前就应该知道的事情啊，就应该知道的事情。然后22节，然后呢到凯撒利亚停靠，就上去问教会的安，然后进入安提阿。我来看，然后保罗呢就没有再从这个地方经过，然后直接就是坐船到了这个凯撒利亚，是吧？凯撒利亚啊，到了凯撒利亚呢，我们知道凯撒利亚有谁啊？哥尼流家中的教会。然后在这里之后，然后就回，就再往上走到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就是保罗当初被拆出来的教会，是吧？这是保罗他的一个路程啊，他的一个路程啊。然后呢23节说他在这个安提阿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出来按着次序走遍了加拉太地区和弗吕加地区，使所有的门徒坚固。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出来之后呢就往上走，从安提阿到什么加拉太和弗吕加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挨着什么？挨着这个亚细亚省，是吧？挨着这个亚细亚省，就到这两个地方。然后我们再往前看哈，在这两个地方哈，在保罗第一次和巴拿巴传道的时候，你看16章的时候，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啊，不让他去，不让去那，但是他们也经过了这个弗吕加和加拉太，也就是说呢，在那里可能是有过短暂的这样的和门徒的接触啊，也有传道，但是时间应该很短。所以说在做完了那个，你像这个亚细亚省、马其顿省和那个亚该亚省这些省份的这个福音工作之后，保罗就重新返回这个地方。所以说保罗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去曾经传道建立教会的地方呢，就会去看一下，去兼顾他们的信仰。这就是保罗啊，这就是保罗。所以说你看从15章开始哈，他就是每到一个地方传完道之后，他总是在最后的时候他会重新回去一个地方，这个兼顾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建立完教会之后呢，他初代时候保罗就是使徒，他就会，你看他后来也写很多书信，即使在他后来已经是被在监狱当中不能走动的情况下，他还是去写书信，去针对那些教会的问题去向他们发出命令，因为保罗也是使徒嘛，而把这个有使徒的职分来去兼顾教会，告诉他们必须做的事情啊，告诉他们必须遵守的事情。咱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18章24节到28节啊，说有一个人呢名叫亚波罗，生在以弗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居拉和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他想要往亚该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且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啊。我们来看这一部分哈，在这说有一个，说然后有一个人名叫亚波罗啊，这是个非常希腊化的一个名字哈，因为他的父母估计就是亚波罗，什么意思？阿波罗啊，希腊神话里面月神嘛，估计就是已经偏向异教了。但是这个人呢，他却是一个啊，就是一个门徒。然后说他是亚历山大人啊，我们来看这哈，这个亚历山大这里看不到，亚历山大就是埃及 在埃及这个地方。后来那个希腊的这个希腊征服这个埃及之后啊，就有一个有一个城市叫亚历山大啊，亚历山大。虽然说这个亚居拉比那个不是这个亚波罗比那个亚居拉百吉拉出生的地方更远，在这么远的地方，而这个你看他这个家庭应该就是一个希腊化一个有点异教化的家庭，但是上帝还是拣选了他，让他回来去做这个做传道。说这个人啊，原文不是说有学问，说他这个非常有口才，就说他这个词是雄辩的意思，就是说话非常有力量啊，跟人辩论说话非常有力量。这个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哈，在这个亚历山大这个地方也有会堂啊，也有会堂，他是那里长起来的这个犹太人啊，一个犹太人。然后呢他有口才，然后说他抵达了以弗所，然后说呢这个人呢在圣经方面大有能力，首先通晓旧约圣经啊，通晓旧约圣经啊，然后说这人在主的道上已经被教导了，而且灵里火热，精准的准确的教导关于耶稣的事。这个人领受了使徒所传的耶稣啊，而且呢使徒传的耶稣是什么，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旧约圣经啊，跟犹太教是不一样的。这个人不但准确的领受的是真道，没有偏离真道，而且他在灵里火热。你看路加福音第24章，耶稣在路上给那些两个门徒以耶稣为中心讲圣经的时候说，他们我们的心里是什么，是火热的。也就说这个人听到旧约圣经原来是指耶稣的，他不但不反感，然后他心里边非常的火热啊，他是他这样一种人啊，他这样一种人，对吧？这就是这个亚波罗。我们知道其实大家要注意一点，这个亚波罗其实他的恩赐哈，比他的讲道恩赐比保罗应该是更大，保罗的讲道恩赐已经很大，但是这里呢上帝还兴起了一个更大。你看后来的时候教会里边更多教会甚至为了这个事引起了争论，有的说啊我属彼得，有的说我属保罗，有的说我属亚波罗。说为什么会有这种争论呢？因为他觉得他讲得好啊，他觉得讲得好。所以说你看在更多前书第一章还有第三章，而且呢保罗也说过，保罗是传福音栽种，亚波罗是什么，在他后面来浇灌啊，来去兼顾去牧养啊，他讲更多。所以说但是最终是神让这个信徒让这个福音的种子长起来啊。所以说你看在这里呢上帝兴起这样一个人啊，所以说你看到在更多前书保罗提醒人们不要去比较这个事情啊。然后在哥林多前书16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保罗呢还向教会推荐这个亚波罗，让亚波罗去啊，让亚波罗去啊。然后呢保罗那个还让这些教会的人那个就说哥林多让这个在提多书当中让人去帮助这个亚波罗和这个律师啊希纳，然后在奉献和支持上别让他们有缺乏。所以说你看保罗这个人他实际上啊真的是一个真正的门徒。他有没有嫉妒啊？没有，他觉得你看我讲道讲得好，哎，上帝兴起一个讲得更好，哎，我把他干掉了，没有。他反倒把自己的这些合场自己呈现就用来推荐给这个人，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到保罗这种在主里面这种热心爱心和胸怀是不是就是这样啊，就这样啊。有可能那个新约那个希伯来说就是他就是上帝借着他写来啊，这么来说啊，有可能说讲了这么多他非常有恩赐，但是有一点在那时候他有一个不足和缺陷，就是他仅仅知道约翰的洗礼啊。说这个人呢在会堂里坦然无惧的宣讲，说百居拉和亚居拉听说了他就接他到家里，更精准的向他解释了神的道。那百居拉和亚居拉呢是跟着保罗一直服侍侍奉的，他知道哪里讲的有不足的地方，有漏的地方啊。接下来19章会讲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不知道圣灵的洗礼它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啊，后面会讲啊。你看这个十九章的时候呢保罗又来补上了这个事情，又来补上了这个事情。然后27节说然而呢他想要去前往亚该亚，弟兄们就鼓励他且写信给门徒来接待他，他抵达了就极大的帮助那些 啊，通过恩惠相信的人，因为他在公众面前极有能力的驳倒那些犹太人，引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我们来看哈，嗯，你看这里非常奇妙哈，保罗在这里呢待的时间不多的时候呢，哎，他就过来了，然后保罗去那里呢，他又到这里来，是吧？他两个总是在交叉互不干扰的情况下，然后互相补足的情况下去做这个工作啊。我们来看，在这里本来讲的挺好，以弗所是那个信徒多爱听的时候，他心里突然起了意思，要去这个亚该亚上。其实这是神的意思，因为亚波罗离开以弗所呢，往亚该亚，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上十八章的时候，在亚该亚省的时候，有了针对保罗非常大的逼迫，最后保罗被逼的离开了那里，是吧？有的那个那个管会堂的所提琴，甚至被人当众揍得很惨，犹太人就把保罗给逼走了，这时候犹太人就非常嚣张了，是吧？在那里开始 胡思乱讲。然后上帝呢派了一个更有恩赐的人来，比保罗还有恩赐，说这个人来了之后啊，直接就把犹太人就给弄得就哑火了。犹太人就他更有恩赐啊，引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啊。你看犹太人讲啊，律法啊，怎么这说保罗怎么样，这下可好了，来了一个更大的更有恩赐的一个对头来。因为亚该亚省的犹太人呢，同心的去抵挡福音，逼迫保罗。所以说，在保罗离开亚该亚省的时候，亚该亚的信徒啊，需要有这样一个人来去坚固他的信仰。所以你看这个十八章圣里边很奇妙啊，这两个传道人在上帝的安排之下，一会儿这个在这边，一会儿在那边，然后互相补足，恰好呢就把仇敌给打退了。这就是上帝的安排。所以说保罗他要是如果照着自己的意思受人欢迎，那亚波罗也起不来。保罗没有说他在这地方传福音了，他就怎么样，他是寻求神的旨意，他该撤的时候他就撤，他就把让位啊，让着就是说神做这个旨意是更好的去做这个事情，然后那个人有缺陷的时候，他后来就去补偿那个事情。所以说这就是在主里的这些同工嘛，是不是？你看保罗，他完全没有那种黑心的东西，是吧？没有那种打压的那种东西，他没有去打压这个亚波罗，他反正大家都在做神的工作嘛，那推荐他过去不是更好吗？所以说啊，你看这也是个工作，当亚波罗参与进来的时候，就做得更好。这些抵挡，因为这些抵挡保罗的犹太人也是拿圣经去抵挡，拿圣经去指责这个基督信仰。然后这个亚波罗领受了这个圣灵的洗礼之后，有了更大的恩赐和能力，在公众场合就驳倒这些犹太人，就引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说这些亚该亚省的犹太人呢，这么嚣张，以为逼走了保罗就可以为所欲为，却不知道神的旨意有更大的在后头啊。这一位来的人呢，去更大的程度上去兼顾这个亚该亚省的门徒的信仰。所以说你看哈，在十八章的时候啊，上帝说保罗，你不要害怕。保罗在那讲了一年零六个月，为什么？因为那个城里有许多属于神的羊。所以说上帝没有抛弃那些羊，在保罗逼走之后呢，又来了一位啊，比保罗还有恩赐。这个呢就在信仰上极大的鼓励了门徒。因为我告诉你啊，只有出于圣灵，出于圣经，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才能最大的坚固一个教会啊，是不是？保罗说过，异梦异象和讲道比起来，讲道更能造就人，因为你首先在真理上清楚嘛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面一带的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有十二个人。我们来看啊，看这里，好好听啊！今天最后一部分，这个十九章第一节说，然后有了这个事情，啊，然后有了这个事情，说当亚波罗在格林多的时候，保罗就走遍了上面的地区，进入以弗所，且遇见一些门徒。我们来看这个地图啊，亚波罗呢没有留在以弗所，他凭着感动去了这个亚该亚省的格林多，然后保罗呢，就在这里坚固完之后又回来了，又补上亚波罗这个 离开了这个地方啊，离开这个地方。保罗从上面走遍上面，就是加拉太啊、吕加那地区，然后就到了以弗所，然后他找就遇到了一些门徒，他恰巧遇到的就是这些在信仰有缺陷的这些门徒啊。他就说：“你们信的时候领受了圣灵了吗？”他们说：“我从来没听见过关于圣灵这回事。”然后保罗说：“那你们受洗是进入什么呢？或者说你这个受洗是什么意义呢？”他说：“我们是进入约翰的洗。”这不亚伯罗之前来教导的时候，他讲的其实也挺好，但有点他光知道约翰的洗礼啊。所以说保罗在亚伯罗前往亚该亚省之后，就来到亚伯罗曾经讲到这个以弗所，正好补足了之前他漏掉那些重要的内容，对不对？因为亚伯罗不晓得圣灵的洗礼嘛，这些门徒他也不知道啊，他也不知道，他欠缺这部分。然后保罗说，约翰是施洗的，是约翰的施洗是悔改的洗礼，并且这个洗礼呢，不单这个洗礼，首先你要知道它的作用，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当时是约翰起来的时候，所有人来那里承认自己的罪，这就是你信耶稣之前，你必须要彻底认罪悔改。然后呢，不单是这个，而且约翰做了个见证，你不要信他，你不要受洗归入他，你要受洗归入在他以后来的能力比他更大，他连提鞋都不配的那位耶稣。约翰生在世上两件事，两大使命，第一个是给人施洗，让人认罪悔改；第二个是什么？引人去归向耶稣。啊，说然后他们听了，就受了洗，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保罗就给他们按手，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灵语和被神感动的预言。我们看到哈，这里呢，以弗所教会补足了这个在真理上这部分缺陷之后。就像《使徒行传》第二章一样，像五旬节一样，就拥有了圣灵的恩赐。首先是什么？说方言，另外是什么？说预言，啊，是不是？还有《使徒行传》第八章当中，撒玛利亚人啊信了之后，也有圣灵的洗礼，也领受圣灵，是吧？然后还有《使徒行传》第十章，哥尼流全家的人信了之后也有圣灵，他们说方言，是吧？这就是圣灵的洗礼，而且说这里特别强调。这里全部大约该有十二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啊？也就是说，十二个是肯定够了，但是说约有十二人啊？为什么强调十二个人啊？然后你要知道啊，信主之后奉耶稣的名受洗，两大事：第一个认罪悔改，脱离罪恶；第二个是什么？领受圣灵。领受圣灵之后，你可以听到明白真理，然后是什么呢？你就能够知道。上帝让你知道该知道的事情，啊，首先呢，我们看这个十二个人，约有十二个人。其实呢，他可能数目不是十二个，可能多，是吧？但是呢，他却强调是十二个人，因为十二在圣经当中是一个完全的数字。首先意味着之前亏缺的、之前漏掉的羊被补上了，是吧？之前单单晓得约翰的洗礼，这是一种亏缺，这些信徒也不明白，在真理上是缺少的。然后补足了就完全了十二。然后另外一个，为什么这里记载以弗所教会被圣灵充满说方言的和预言的人一共有十二个？我们知道，你看十九章第八节往后的时候，保罗在以弗所，在整个以弗所这个亚细亚的范围之内传道时间非常久，首先一连三个月去辩论，然后后来大概有两年之久，让所有在亚细亚的人都听见主的道，对不对？后来的时候，你注意哈，在二章的时候，保罗没有再去过以弗所，他是把以弗所那些长老叫过来。他说：“自我到亚细亚的日子，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保罗说：“怎么着？怎么怎么着？怎么着？那些逼迫，那些榜样，都给他说得很清楚。是保罗尤其强调，凡是你得救所必须的，保罗没有一件不说的。也要说在。”上帝通过保罗在以弗所教会花了极大的时间和功夫，在真理上一点漏洞都没有去教导这个教会，所以保罗后来没必要再去了。而且后来说二章说从前在你中间一直传道，后来说再也不再去了，因为什么？因为该讲的都讲了，从此以后什么？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要自己起来谨慎，自己起来祷告，自己起来去看守羊群。保罗三年之久流泪劝谏，三年的时间花费了所有的心血， 最终保罗，最终神让保罗离开不是一个坏事情，而是说让保罗离开后的这个以弗所教会能够独立起来，而不是说赖着连保罗啊。这不说嘛，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然后跪下来祷告，把他们交托给主。所以说在以弗所教会所花的心血，所教导的真理是最最最详细的，对不对？最详细的嘛。启示录的时候提到过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啊，但在真理还没有问题，是吧？所以说你看哈，这里圣经记载呢，有十二个人受了圣灵的洗礼，这同时你注意也是耶路撒冷十二使徒的数目。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你记得从前那个安提阿教会吗？安提阿教会后来它不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附庸，它甚至能单独起来，有先知有使徒，甚至能往外去拆派去传道。也要说神的旨意是让这个以弗所教会啊，像耶路撒冷教会一样，成为一个在真理上大有恩惠，能够独立运行寻考主的教会，而不是说成为人家的附庸。就像今天很多的宗派，他要么投靠名目，要么投靠宗派，要么投靠机构，是吧？他不能自己起来。但是上帝的旨意是让以弗所教会起来，不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附庸，也不是保罗的附庸，是吧？而是像他们一样平行的，就是说自己有恩赐起来做事情，而不是说保罗离开了什么也做不了，因为他们已经被交托在主的恩惠当中了。耶路撒冷有十二使徒，以弗所教会怎么样？那边也有十二个人受圣灵的洗礼，这不是一样的事情吗？所以说他们被主的道建立，受了圣灵的恩赐，他实际上就跟耶路撒冷教会他在地位上是没有区别的。你要知道神希望世界上这建立的教会都能够自己起来寻靠主，而不是说去仰望别人，是吧？就赖在别人身上，永远长不大，不是这样的，是吧？保罗不说嘛，希望你们呀、啊、和所有成圣的人呀、啊，和这些使徒一样，同得永不朽坏的基业，共同在福音上去尽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说永远赖着保罗。保罗一走了就聚不下去了，保罗一走就兴奋，不是的，保罗一走了不知道圣经该怎么讲了，那就完了。你今天去建立教会，去给人讲道，去培训门徒，你的目的是最后希望他的教会独立起来，而不是他永远赖着你。那个是不好的。就保罗说嘛，我如今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怎么同得基业？你跟人一样努力，一样干活，一样做工才行啊，对吧？而不是说你天天把讲道发给他，他们整天拿你讲的在那读，那叫同得基业嘛？那你是复读机，你就是个附庸，对吧？你什么都没有嘛？你离开了别人的讲章，你离开了别人的讲道，你什么都做不下去，那你还是个教会，你还是个传道人吗？那你怎么可能同得基业？同得基业就意味着跟十二使徒、跟保罗、跟彼得、跟约翰一样，你是有自己的侍奉在那里做啊。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是这样的，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像这样一样，有十二个人，就像十二个使徒一样，这才是主的旨意。主的旨意不是把大人聚在一块成一个宗派，大家光看那个名目，看着那个宗派仰望，除了他自己都不会写讲章，不会说话。而是你能够像十二使徒一样，像保罗一样，像安提阿教会一样独立起来去靠主啊。所以说你看保罗做传道，上帝的旨意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他一会儿到这里，一会儿到那里。哎，当人都流散的时候他上那里去，当一下讲了很长时间的道，突然之间说一辈子不能再见了，他是完全寻求神的旨意，他不让自己挡在神面前，他也不让自己让别人就依靠自己成一个巨婴，这就是保罗。所以说保罗后来你看他教授那些同工，哪一个不是在真理上在教会的身上能够独当一面的那些得力同工，就是这样。也只有这样一个仆人，他是真的有主的智慧啊。所以说呢，通过使徒行传你能够学习传道建立教会的智慧，这就是上帝给我在我们传道建立教会，在我们有更大的事情之前，你必须把这些最基本的事情去看懂，不然的话你的事工最后即使清醒，即使看得很大，也要被完全拆毁。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